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量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着众恶，甚为智德，十方世界最无伦僻，所以者何？诸佛国土天人之类，自然着善，不大为恶，亦可开化。今我于此世间诸佛，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为最居苦，教化群生，令舍五恶，令去五痛，令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弥还之道。好，请看这一段。这是五恶五痛第二十九章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更为具体的展示娑婆世界之所以成为五浊恶世的这种因果啊，善恶啊，众生造作种种的杀盗淫妄五恶啊之因，招致五痛五烧之果啊，这样的一个描述，来劝勉我们来修善。这些都是佛无眼圆明呢所照见的我们众生的相状。这是一面佛的大圆镜子所看到的，我们拿这个来对比一下啊，我们对认识自己，认识我们人类，认识我们所处的环境，都具有甚深的价值啊。那么请看，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着众恶，甚为智德，十方世界最无伦僻啊。那这一段佛告诉当机众啊，当机者弥勒菩萨啊，以你为代表的与会的大众，如果能在这样的五浊恶世能够端正自己的心意啊，端心正意一般我们会把它分为心意识三个层面啊，端心阿赖耶，意第七，那么这两个把它端正了，我们的前五识啊，第六识自然就会端正啊。哎，比如说当喜怒哀乐还没有发的时候啊，这就是端心了，如果发出来能够合乎礼节，它也就是正义了啊。 这就要我们持戒啊，舍恶修善，在这样的五作恶事能够不作重恶，先不谈修善的问题，这已经就是最了不起的德行了。这是十方无量刹土都没有办法来跟这样的娑婆世界众生来相比的，无伦譬啊！这样不作重恶的人，就是世间的稀有人。那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反观我们自己，要认识到我们就是一个作恶的众生，无一例外。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啊。有的看过去是善人，实际上本质上还是恶人，就像于敬义遇赵神记那样，表面上你看他也是读书人，还接文昌社，还放生惜子啊，做很多善事，实际上他异地当中充满着恶，都是做给他人看的，都是虚假的一套，没有从端心正义上真正去做。那么我们看看现在有几个人能够端心正义啊？有几个人能逃脱这个不作重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啊？啊，能够不作重恶就是至德啊。至德是怎么称呼的？这个在《论语》里面，他这个孔子对那个泰伯啊，讲这个泰伯啊是可谓至德啊，他是三以天下浪啊，明道于今呢、啊、无可称呢、啊。泰伯是什么人呢？他是周代的啊，周国的开国的一位啊，这个古公谭父的儿子。古公谭父生了三个儿子啊，一个是泰伯啊，还有他的一个弟弟，最三的一个小弟弟叫王继。王继呢是生了一个很好的儿子，就文王。这古公谭父就看到第三个儿子德能也很好，尤其生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儿子，就一年当中想把王位传给第三个儿子。这个泰伯就了解到自己父亲有这个心意，但父亲也不好说出来，因为还是泰伯是长子啊。啊，那么泰伯就故意说他要到南方去啊，去啊了解了解民情。他去了以后就一去不复返，就等于他离开把天下让给他的弟弟。三以天下让就是多次的去让，最后自己就走了。他上次我们到苏州去，那个导游正在讲这个泰伯到了哪里，就是到了苏州啊。苏州那时候一带是一个边地蛮夷之族啊，他的那个当地的民俗都要纹身的。这个泰伯到那去入乡随俗，他也纹身啊，用他的那种道德仁政来感化周边的人啊。所以苏州从他开始就接受了像泰伯这样的一个至德的这样的大贤人在那里教化，所以自古以来他的文化内涵啊都就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那么这个智德可是要称呼到不着众恶的众生了。那所以者何？为什么不着众恶端心正义就是十方世界最稀有的智德呢？那这里说出一个原因了。诸佛国土天人之类自然作善，不大为恶，亦可开化。就是他方世界的刹土啊，他无论是天啊还是人这之类的，由于他的福报大，他的生存压力很轻，自然的这种物质念头一动就来，或者自然的树上就长出衣服，地上长出庄稼，哎，他就心地善良，自然作善，不会去造那些杀盗淫妄的恶，容易教化啊。那么跟这相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他很难做到自然作善。为什么呢？他一切资身用具都要辛苦劳作才能出来啊，生存资源有限，大家竞争非常残酷啊。当天下交真利的时候，一切道德都免谈，尤其是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人类的所有的道德完全被颠覆，剩下的就是非常残酷的搏斗啊。我们看到原来有个中国的女作家，她就调查日本南京大屠杀的那些资料，写了很多东西，最后在美国自杀了。看他自杀在这个情况，就他通过调查这个一系列的这种过程呢，感觉到真的是受不了啊，那实在是残酷到极点了，崩溃自杀啊。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人类，自有人类以来，这个战争还停着呢，为什么发生战争还就不是为了资源吗？本质上当然有些是为了信仰了啊。现在人与人之间，你看看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讲了，不择手段啊，充满激情啊，真快的像人与人之间关系就像狼与狼之间的关系了。你跟他去谈什么良知道德，他会嘲笑你，良知道德值几多钱钱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刹土啊，真的是难以作善呢、啊、他举心动念呢、啊、都是恶的念头占主导啊，落入强食啊。现在就感觉到一点起码的良心都没有了，毫无道理了。所以为什么佛看得很清楚，在这个世间修行一日一夜胜过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百岁，在这里修行十日十夜胜过他方诸佛国中修行一千年，为什么难呢、啊、这个世界啊，大家都是唯利是图，你行善你还行不下去呢啊，大家都拿回扣，你不拿回扣你还成了大家攻击的对象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大染缸啊啊，你去行善做一些佛教上的事情，人家都说你头脑是不是有问题啊？ 他都这样去看你，天下哪有不爱钱的？他富人他碰到一个不怎么爱钱的，他都觉得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不是大脑有毛病呢？他都这样去看。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常常讲这个事情，它之所以形成这个情况，就是自生存压力很大，非常残酷，竞争残酷，所以它就没有自然而然行善的这种倾向，它自然而然的就会造恶，穷就会生盗心嘛，生欺诈之心嘛，残忍之心嘛。那么今我于此世间作佛，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为罪居苦，教化群生，令舍五恶，令去五痛，令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扶其福德，度世长寿涅槃之道。啊，面对这样的一个五浊恶世众生这样刚强难化的这样的情况，佛悲悯我们，没有舍弃我们了，他还来到这个世间教化我们呢，是在这样的五浊恶世来示现八相成道啊，是处在这个啊杀盗淫妄酒的五恶啊招致的种种痛苦，以及未来的地狱火烧的这样的恶果当中啊，这是非常巨苦的众生的业力报应啊，啊恶心恶行恶缘恶法恶尽啊，恶业恶果，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佛没有舍弃我们，他过来了，为我们讲经说法，为我们开示善恶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为我们这刚强难化的众生指示一条幸福的道路，脱离的道路啊，让我们在果上离开无痛，离开五烧，降化我们罪恶的心意，令我们持戒修五善。我们看大小乘的经典，佛是这样的苦口婆心呢、不断的劝说啊，苦集灭道啊，六道轮回呀、三界二十八重天呢、说的是太详细了。然后地狱里面有多少地狱呀、500小地狱，18阿鼻地狱，又是怎么受苦，一个一个说，是犯了什么恶因在当中受什么对应的果，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多，众生刚强难化呀，反复的说呀，啊，这用粗糙的语言说，你犯了什么就要到什么受苦啊，你让这个佛这么亲近至极的这样的牲口一说出这些，都很难为他老人家说出的那些众生犯的恶意啊，有时候说出来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啊，佛都没有办法要去说呀。有时候呢，大家听戒的时候，听到那个淫戒，还在下面不好意思笑笑。有时候我觉得你还笑什么呀？你笑你就不要干了。你让佛就大慈悲呀，去说呀。所以佛在这个世间就是无极的大悲心呢，我们要感戴福德。要令我们舍去五恶啊，表明难呢啊，明白了。那只要持五善啊，你就能得到世间和处世间的利益啊。定持五善啊，就表明你不要像前面一样的做五恶， 福德福德啊，由于你持五善五戒一现世，你身心安乐啊，你就不会像前面五种痛苦啊，你能得到度脱三界轮回，得到泥环之道，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最终得到大乘的涅槃，你就不会遭遇五烧的果报。哎，正好来对峙啊，要把五恶五痛五烧转化过来呀、啊，转五浊成五清呢、啊、这是佛来到这个世间，在这个巨苦的世间教化众生的唯一目的啊。好，请看下面。佛言：何等五恶，何等五痛，何等五烧，何等消化五恶，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泥环之道。其一恶者，逐天人民软动之内，欲为众恶，莫不皆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戮，蝶香吞噬，不知修善，恶逆无道，后受殃罚，自然取向。神明既至，犯者不赦，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聋盲阴哑，愚痴蔽恶，自有汪狂不待之俗，又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皆有术士慈孝修善积德所致。好，请看这一段。好，这段是佛自己问自己答啊，从这里也就反映我们众生的恶业之深广啊，一种因因果果的报应之错综复杂，我们罪恶的根之细微，都不是我们凡夫众生自己所能了解的，唯有佛才能够了达清楚。所以佛就自问自答啊，这份自问自答呢，包含着啊两个意思啊，为这个净土根基还没有成熟的众生做成熟之因。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学佛，就是不能够相信因果善恶报应，不相信轮回，不能知道畏惧三恶道的苦，所以用这个来教化那些根基不成熟的众生，让他为三途苦发菩提心，念佛求生净土，得究竟安乐啊。第二呢，通过这些自问自答，为对净土有缘分的这样的敬业行人，让他更产生一种战战兢兢的啊这种畏惧之感啊，谨防心口身口一三业啊这样的教戒啊。那么下面这展示的所有的这个五恶，实际上展开的就是十恶啊，也表明净土法门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这些都是阿弥陀佛要救度的对象。所以佛说何等五痛，何等五烧，何等消化五，就五痛是什么呀，哪些内容啊，五烧啊， 五烧就是未来的像大火焚烧的这样的结局是怎么回事啊？那怎么样把五痛五烧这样的剧烈的痛苦给它化解呀？啊，那么化解就得要修五善呢、啊？啊，修五善就能得到世间的福德，以及处世间度脱轮回、无量寿、涅槃的这样的啊利益啊。啊，所以谈到这个啊，这个劝勉，那我描述五恶五痛五烧，是让我们产生畏惧感，来翻转自己的心，来修善，来得世间的福德，得出世间就近了脱的利益啊，是这个啊。那么其一恶者啊，诸天人民软动之地，约为众恶，莫不皆然。这第一个主要是杀业啊，兼带是其他的恶，以杀业为主。诸天人民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这个能杀之者的人是诸天人民啊，包括天，包括我们，还包括卵动之类啊，只要在三界里面的啊这样的一个众生，诸天包括鸢飞卵动，他欲为众恶，就是他在异地里面就有一种作恶的倾向，莫不皆然，没有不例外的。这东西就很可怕呀。所以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种天性，就有种这种杀生啊残忍的这样的天性过来。如果这种残忍天性没有经过一种圣贤的教化给它化解，给它提升，那人和人之间就非常的痛苦啊。所以这个都给我们传达了惊心动魄的信息啊，莫不皆然呢、啊、没有一个例外的。大家都念过佛啊，有时候我们念佛念得比较清净的时候，都好像嘣的一下从阿赖耶识里面内心深处蹦出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念头，都会这样啊，自己都吓一跳啊。所以佛是把我们异地当中看得很清楚啊。啊，有的修道人都说修到一定程度，看到人不顺眼都恨不得用木板把他砸死啊。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他是修行人对持戒，他为什么他也是控制不住？这就是欲为众恶莫不皆然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恶业很重的，因为一切生命呢、啊、它有贪生怕死的这样的本能。天地之德曰大生啊，生养一切生命，保护一切生命，是由于他爱惜生命，爱惜寿命啊，贪生怕死。所以你杀害他罪恶最大，你保护他的生命，那就功德也很大嘛。啊，所以经典常常讲啊，一切众生都是害怕刀杖的，没有一个众生不爱寿命的啊。那用这个这一念心，我们推己及人呢，转换角色，自己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要不能杀害其他的众生了啊。但是往往这个情况做不到啊，这就强者扶弱，转向苛贼残害杀戮，迭相吞噬，这就是众生之相啊。他强大一点，能杀的人强大，属杀的就弱啊。 弱肉强食啊，无论是人还是畜生都是这样的。你看看动物世界啊，比如我们常在那个庄子比喻啊，这个知了蝉在那里，这个螳螂就要吃那个蝉啊。那螳螂后面它吃蝉知了的时候，它没想到后面的麻雀要吃它啊，要吃它。哎，这个麻雀注意吃螳螂的时候，它没有注意到后面的老鹰都要吃它。老鹰注意吃前面的时候，没想到人还拿这个弹弓对着它。哎，这个人闯进了一个公园拿弹弓，随着这个看护公园的人也随时要把他抓起来。这众生啊，啊，这就是转向苛贼呀，啊，一物降一物啊，大鱼吃小鱼啊，啊，所以他之间就相互的残杀，用残忍的心去杀。杀戮啊，啊，别想吞噬啊，相互的吞咬啊，啊，相互的毒害啊，这就是动物世界以及人类历史的现状。为什么有就由这一念的欲为众恶的杀心，为最后演变到最后什么，就刀兵劫嘛。那人见的人就相互要杀的啊，就是见了爹娘老子他都要杀的，我不杀他他要杀我，那我就得先下手啊，把他杀掉。有这一念的杀心，拿的一根草都是一把锋利的这样子武器呀，啊，是这样的杀害、残害、杀戮啊，叠相吞噬啊，这些我们都在，不仅在动物世界，就在我们人道里面，也都看到很多的端倪呀，啊。强大一点呢，就欺负弱小的。啊，那弱小的没有道理可讲啊，就好像羊碰到狼一样的，羊碰到狼，这个狼要吃羊，他找理由，哎，说我在这里喝水，你怎么也在这喝水，在上手，哎，那我就在下水喝水行不行呢？那也不行呢，他总得找个理由，就得把你吃掉啊。羊在狼面前没有道理可说，他就要蹭。称你就是你。那为什么人类社会不平等，有奴隶制度啊，啊，那么奴隶就要反抗啊，啊，一部反抗的历史，你看斯巴达啊，最后也在这个罗马军队面前也被全军覆没。但斯巴达克斯这个人他还是很厉害呢，他是争取一个奴隶的自由啊，所有的奴隶都听都跟着他走啊，基本上把罗马政权都给他捣毁啊。啊，他这场战争他应该说争取人的平等自由，这是正义的，但是面对强大的政府军他也最后失败了。等到这个最后剩了300个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军的时候，啊，罗马军队一把他包围啊，最后只提罗马军队提了个要求，只要你交出谁是斯巴达克斯，其他人都可以啊，都可以啊，不杀掉啊。这时候斯巴达克斯想把他同伴的生命给他保护起来，所以他自己站起来了，说我就是斯巴达克斯。哎，这个罗马将军很高兴啊，终于找到了。谁知道第二个人也站起来了，我就是斯巴达克斯。第三个人站起来了，我就是斯巴达克斯。这个300多人都站起来了，我就是斯巴达克斯。最后这个罗马军就把这300多个人都钉在十字架上。 这时候这个斯巴达克斯这时候就是自由的象征，宁可为自由而死，也不能为奴隶而生了。他传达的是一个人类追求这种解放平等的这样的信息。但试问人类又何尝真正实现过平等呢？强者扶弱天性使然呢，那非要靠文化靠宗教靠文明来化解这些啊。不知修善恶逆无道啊，这个人修善才有好报啊，但众生愚痴啊，他认为恶放纵他的先天的恶他就能够得到好报，谁知道五痛五烧就等待着他啊！人心如果起一个善念，虽然这个行善行还没有来，他已经有吉神伴随，就能吉祥。人起到一个恶念，虽然恶行还没有做，但凶神就已经跟着他。他是这么一桩因果啊！但是愚痴人类不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他用那种虚妄的心呢、无明的心来违逆天地之理啊，来背逆天性呢，这就是恶逆无道啊！啊，恶逆无道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后受殃罚，自能取向。你修的杀有杀业，它的后报就是一定要取向于出生恶鬼地狱嘛。这个自然就是这个杀业的这种自然的因果法则，就会把这个杀生的人的神识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后就是未来就会受到这样的灾祸惩罚啊，而且是永远呢不会消失的后受殃罚啊。这一点在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谈道理谈公案都很多啊。我们在学戒律的时候啊，看到这个迦留陀夷这个证到阿罗汉的一位尊子，他可是被人谋杀死的啊，还是佛是在舍卫国，当时有个婆罗门，他对迦留陀夷尊者很有信心，来供养他。供养他以后，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去世之后，就交代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要跟他一样恭敬迦留陀夷，来供养迦留陀夷。啊。他这个儿子和儿媳妇也很听话，还真的就继续供养迦留陀夷尊者。那么有一次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儿子呢，他到外面经商去，就不在家，不在家就嘱咐他的妻子一定要好好供养这位尊者。哎，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桩事情，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儿媳妇啊，她有一天看碰到那个500个贼人呢、那个贼人的一个头目长得很端正，他两个人就有关系了啊，关系。但这种事情由于迦留陀夷知道了就这两人就怕这个沙门呢泄露他的这种关系，就密谋，就把这个跟这个两个人就密谋把迦留陀夷给谋杀了。还出现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僧团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啊！当时波斯匿王都是大护法，他听到这个很震怒，就把这个婆罗门家这个全都抓起来了啊，全部诛杀 啊，把五百个贼人呢，也都把他手和脚都截断了，抛到坑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很多比丘就这种时间来问佛陀，他说迦留陀喻尊者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啊，那佛陀说的往昔的一个因缘，就是在过去是很遥远的时候，迦留陀喻呢曾经有一次做过那个祭天的这个祭祖啊，祭祀之主。当时有五百个人牵了一头羊过来，这条羊被截出的四足都截了，就让这个祭祖呢，这个供养给他来祈愿。这个祭祖呢，就是祭天之主，就把这个羊杀了，啊，杀了。由于杀这个羊的因缘，就堕地狱了。堕地狱，地狱罪受满呢，就得到人身。但由于他蓄持了一点善根，就出家证到阿罗汉国了。哎，但是他原来杀羊，那么这个杀羊的罪就在这一世出现了。那个羊就是这个妇女。那个五百个拿千头羊过来是五百个贼人，所以这一世因缘聚会就出现这样的现象，啊。所以后受殃法，因果不虚啊。那神明济治，犯者不赦，这个就神明济治，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呢，他与生俱来都伴随着有两个神伴随着我们啊。在华严经讲，一个是童身女，她在右肩来记录人的恶行，还有个童名男在左肩记录你的善行啊。那么这些都记在智，就是阿赖耶识里面啊。然后以后呢，他向上天去汇报，就用他的善恶业来校定他的罪福果报，这里是丝毫不爽的神明祭祀。再就是还有六斋日，这个四天王他的太子还有天将六天来考察人间这个众生的行为，也是要奏报上天，根据他的啊人间的情况来进行善恶啊罪福的加减乘除。还有三个斋月，像正月、五月、九月啊，刀立天的这面镜子照在我们这个南阎佛体，我们的众生所有的行为也在那里显现出来，哎，他也在那里记止啊。所以我们每个行为啊，他有很多在看着我们跟我们记录的人，这种不是圣人说出来啊，我们绝对是一点都不知道啊。这个道家那个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在一开始就谈这个问题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这本是中国三大善书之一了，印光大师也很推崇这本书。他这个理念是把中国上古时代古圣先王的很多道理凝聚起来啊，在劝善惩恶因果方面非常好啊。那太上感应篇开始就说啊，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之兆啊，是福是祸，它跟人的行为有关系，所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像影子跟随你的形体一样。那为什么能够如影随形呢？这里面丝毫不爽是由于天子之间有思过之神，专门记录你的过失的神来记录你， 啊，依照你所犯的过失的多少啊，来禀报上面啊，以夺人算啊。那你那个夺你的算的时候，你就是贫穷啊啊，好善呐、啊，忧患呐 啊逆境呐 啊这是思过之神。还有三台北斗神君，在我们头上还有三台北斗神君呢，在人头上也记录人的罪恶啊。三台这也是啊，上台叫司命啊，中台司中，下台司禄，你的禄有多少，俸禄有多少，这是头上。还有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三司神，在人的身体里面啊。三司神这个上司名呢，上司是在头顶上，头中叫盆居，中司是在腹部叫啊盆支，还有下司是在人的脚上是盆交，它属于那种魂灵鬼神所部署的。哎，这个三司神在这，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希望你早点死，早点死的这个三司就可以脱离身体去捉鬼去，捉鬼去他就啊、可以解放了嘛，自由嘛啊，就是人家在坟墓里面什么供养什么，他都可以去享用享用啊。所以这三司神是专门找人的过错的。你有什么优点他不汇报，你有什么缺点赶紧汇报，那你早点死。这样那你看看这个，难怪这个古人为什么对自己行为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临薄冰啊，如履薄冰。他由于相信了这个，也知道这个现象，他才会不敢去造恶啊。啊，十目属视啊，十手属指啊，其言夫啊，曾子说呀。啊，所以在这个屋漏经营之下，都要慎独啊，不敢随便做非礼的行为啊。举头三尺有神明了啊。所以现在的众生，他没有听到这个事情的真相，他才敢胡作非为呀，肆无忌惮呢。说不得他所有的行为都记录在档案呢，最后都来跟你秋后算账啊！啊，这就是神明祭祀，犯者不赦，你只要犯了，阎王老子可不跟你开玩笑了，你想送红包那也不行了。啊，那开后门也开不到了。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聋盲阴哑，痴恶啊，愚痴蔽恶，自有汪狂不逮之手。你看他就是犯者不赦，不赦干什么呢？这就是在阎罗王的捏镜里面，你的那个所犯的一切罪恶的行为展示出来，那你的等牛果到哪去？就是你的杀业啊，所遭是先堕到啊畜生恶鬼地狱三途里面去受果报。我们讲的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这还叫等牛果，是等你在地狱里面受完了之后，在升到人间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啊，这叫等牛果啊。啊，就招致什么呢？贫穷，吃饭都没得钱呢、啊。你为什么贫穷？有很多就是杀人越货嘛，是由于谋财害命嘛。谋财你害命的结果是到地狱里面受。但你由于谋财的结果，你在人间贫穷下贱啊，由于你这个 这个虚这个嗔恨心很大，傲慢心来杀的人，你就到地狱受果报，然后到了人间你也是下贱了。为人所屈辱啊，就像畜生似的，没有社会地位啊。乞丐啊，那是社会最低层的啊，贫困到极点，向人讨饭吃，乞丐啊，孤独啊，你原来杀人家是杀得很痛快呀，包括那个逃鸟窝啊，这个拿猎枪打各种的野兽啊，人家野兽也有父子母子关系啊，你把人家的啊这个兽母杀了，你人家这个人家兽子也就孤了，好，那你让人家孤的，你这一辈子可不是也就孤了吗？你就三岁啊两岁就没得父母了，孤儿了啊。老儿独，老而无子曰独啊，你把人家幼小的子女都杀掉了，那你今生年老了也膝下荒凉了，没人理你了，独啊啊，这都是非常对应的因果，杀业所致啊。再就是六根不具啊，聋子啊，听不到任何声音，盲人看不到任何的颜色，这聋盲常常都是伴随着啊，一般聋子他也是啊，失聋久哑啊，啊口不能言啊，听不到声音啊，音哑哑巴啊，愚痴就是非常的愚蠢啊，愚蠢啊，计数叫他记一个一二三，记到第四他都记不下去啊，说了一句话第二句话也就不记得啊，就像猪一样的愚痴啊。蔽恶啊，蔽恶就是长相非常丑陋啊，非常脏兮兮的啊，大家都不愿意看啊，这样的。自有汪狂不怠之属，汪就是身材非常短小像侏儒似的，狂就是精神不正常啊，失心啊，失心病。那么这些都是不像人类了，是人类当中最卑贱的了啊，不怠就是这个等于不是人类之列啊，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杀生啊，从山途出来到人间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跟这个相对称的，哎，又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皆有术士慈孝修善积德所致。这是表现出善的一面，他社会地位很高，贵族出身，家里很富有，大富长者，并且很聪明啊，一考就是考进士考状元，对事情非常啊明白通达啊，是社会的管理阶层啊。那么这些是来自什么呢？是由于他叙事是仁慈一切众生，是孝顺他的父母，是修五常十善积功累德所导致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因果呀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我们 这个世间的众生能接受这样的教化，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佛心，每个人都想朝向啊好的一面。现在问题他不知道朝向好的一面从哪里走，迷惑颠倒。如果他能够听进去这些话，他就会改造自己。但遗憾的是啊，我们原来看很多学者写的书啊，他都把这些经文作为反面教材啊，说佛教在宣传迷信呢 啊你看他常常还引用这些，说这个这样的思想，这不是瓦解啊革命斗志吗？啊，他都这样去批判，说这是迷信思想。所以我们这个才酿成了这样的知见上的颠倒，行为上的乖违，众生就痛苦了。好，请看下面。是由常道王法牢狱，不肯为甚，为恶如入罪，受其殃罚，求望解脱，难得免出。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后世，忧生忧惧，入其幽冥，转身受身。譬如王法，痛苦极醒，故有自然山途，无量苦恼，转冒其身，改行易道。所受寿命或长或短，浑神精致，自然去之，当独直向，相从共生，更相报复，无有止矣。殃恶未尽，不得相离，辗转其中，无有出其，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好，来看这个，这段是描写众生造五恶现报的情况啊，是有常道王法牢狱，不肯为甚啊。世间呢，只要有人群，他就会组成政府的形式，国家民主。那要组建一个社会的良性运作，必然就有法律啊来啊，惩恶扬善啊，所以这是世间的常法。如果没有这个常道啊，古往今来，只要政府的形态建立，它一定要有法律的啊。那在我们中国啊，你看这个法律的多寡呀，也跟众生的根性啊、恶业的多少是有关系的。你比如在杰出的时候，人根性都很醇厚啊，尤其是感得转轮圣王这个出现在世间，他大家都修十善业，所以大家都是纯善的时候，就不需要法律刑法。如果在净土，像西方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法律嘛，也没有律师、法院、监狱啊，也不要去有这么多司法局嘛啊。那么，只是到了五浊恶世啊，从人寿两万岁开始，慢慢这个刑法就渐渐的出现了啊，因为你这个法律刑法是来自你有犯罪者，他才有刑法。就好像比丘自戒，大家都不犯戒，就不需要戒律，是由于你有烦恼犯了一个行为，哎， 佛就开始治一条街啊，刑法渐渐的啊。那在我们中国啊，这个在这个三皇的时候啊，就开始有监狱。元代的监狱，你看在周文王的时候，他的监狱叫画地为牢啊，你犯了什么罪，给你画条线啊，你在这里待上多少多少天。那时候众生都很听话，一画在这里，他动都不动，就在这坐牢啊。如果在现在你不用武警战士都拿着枪，他早就跑了啊。这个到唐代，那个对那些死刑犯人，到了春节的时候，皇帝都给他放多少长时间假，让他回家去过年，过完年之后再回来。哎，这些犯人都很听话，准时到达监狱。现在不敢实行这个制度，你一放出去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啊。所以也就是连作奸犯科的犯人的素质都不同啊啊。那么以后慢慢子，你看在上书那种看到，哎，到了周公的时候啊，制定五种刑法啊，你犯了罪，跟你脸上刻字墨，知道这是犯罪之人，还有的把你的这个手脚断了，尤其乞丐这个啊断脚啊，比较重的就是啊宫刑、割肢啊，那最重的就是大批死刑啊。那么这些就是惩罚的手段，是古往今来王法的一个常道，维护社会的正常运作，杀人之偿命啊。那么但是愚痴的人对这个王法他都敢铤而走险去作恶犯罪啊，那就要被王法所惩处，关到监狱里面去啊。现在人他是比如贩毒，这是很多国家严厉的，但是为了利润他也不惜一切啊，为恶入罪啊，就遭受牢狱之灾。求妄邪切脱难得免除，世间有此目前现实啊。他自己人关到监狱里面去，就没他的好日子过了。他到了监狱里面才知道，人最大的幸福是自由。就好像人没有生病的时候他觉得健康没什么，一旦等他生病的时候，他才觉得人最大的价值最好的就是健康啊。原来我看到一个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他可能是做小偷啊，出来之后，哎呀，他说我就问你在监狱里怎么样啊？哎呀，甭说了，他都不堪去想象，才知道你造恶原来是最不划算的啊。所以他想从监狱里面出来很难呢。啊，没有办法出来呀，啊，所以这些都是世间人都能看到的事情呢，就是目前现世啊，你遭受着这样的一个啊牢狱之灾，这大家都是看到的啊。现在犯罪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现在是生病的人多，犯罪进监狱人多，所以现在有首流行歌曲说这个人什么叫幸福？幸福是医院没有自己家里的人，监狱里面没有自己家里的人，这就是幸福啊。好，寿终后世忧生忧惧，你现世你造五恶只是王法的惩处，你这还好一点，这是花报，你还不知道未来的更深重的痛苦在等着你啊，比世间的王法牢狱的痛苦那要多出多少多少倍，这就是地狱的报。 就更为深啊，更为剧烈啊，而且时间又非常长啊，各种刑罚苦剧就不是你在监狱里面那么享受了。如果你在地狱里面遭受苦，你才知道在世间监狱里面就是很快乐很滋润了，万死万生的这个痛苦比世间的那个最那个凌迟的这样的一个痛苦还要多出百千万亿倍啊。这是佛看的是这样的悲悯啊，受终后世遭受的果报啊，比你在世间牢狱的花报还要深广剧烈的多啊。怒其幽冥转身受身，幽冥是什么？善恶道暗冥之处啊，转身受身呢、啊、这就太，你一转身就到哪去呢？本来人身是很尊严的，人是万物之灵啊，人是站立着的，但你转身变成畜生的身体了，变成恶鬼的身体了，变成了地狱众生的身体了，这一受身那就是吃亏就大了啊，善恶报的身体啊。那么这种情况譬如王法痛苦极刑，这个情况是什么？它是以这个世间的王法做比喻，就是你开始得到的果报还比较轻的啊，就像世间的这个王法，世间王法是什么？哎，你犯了一个罪啊，王法先把你逮起来，先拘留审问啊，审问之后啊，那么这个过程先把你镣铐上，铐上审问啊，审问最后定罪了啊，你应该犯了死罪，这就把你押到菜市场把你杀了。那么从一开始被拘留审判这个过程，哎，他这个到最后才是痛苦极刑啊。原来在北京那个菜市口，那些行刑者呀、啊、那些家属都要去买通他，希望他这个这一刀下去啊能够痛快一点就好一点。他有些你们被给他送的红包，他让你头还不让你下来了，在那掉啊掉的啊，让你苦啊啊，那你都不得好死啊啊，想得个好死你都要去买通关节 啊。所以这就比喻你现在的报，以后这个下到地狱里面它才是极苦的刑罚，就像这个世间王法最后就是杀头啊，杀头一样啊。所以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啊啊！你在世间造作种种杀业很痛快呀、啊、但你不知道未来的畜生恶鬼地狱无量的痛苦在等着你呀 啊。而且这样的这个痛苦不是其他的力量主宰的，是你自己的孽的自然感应出来的，自作自受啊。所以这叫自然三途啊。转貌其身，改行易道啊。我们读到这些经文都是觉得哎呀真是转貌其身呐、啊，我们这一辈子也在做一个买卖呀、啊，贸易关系啊。我们把这短短的几十年去造恶业，去损人利己，去胡作非为，好吧？那就把我们的这个人生卖掉了，卖掉了换回来什么呢？换回来了畜生的身体。恶鬼的身体，地狱的身体，这就是异道啊。我们在人道里面改到地狱道里面去了，我们是人的身体了，变成了畜生的身体了。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个大亏本的买卖啊，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贸易啊？所以佛悲悯呢、啊，也让我们这一辈子转冒其身，是到莲花里面成为32相、80随心好、紫磨真金色的这样的一个佛道，才好啊！不要变成地狱的形体啊！好，你变成这个改行易道了，或者到畜生道，改为畜生行。啊，在畜生道恶鬼的啊这样的形体，这些那么这样的在这个三个道里面属兽的寿命或者长或者短啊，有的鬼道里面它的寿命也很长啊，你堕到阿鼻地狱那是动经多少劫啊，这就叫长啊啊。那么有时候寿命很短呢、啊、你变成昆虫啊飞蛾呀、啊浮游啊，这些寿命朝生暮死的，哎，就是寿命很短呢、啊，啊，所以遭受这样的一些啊恶报的情况。浑身坚质，自然去之啊，浑身啊，浑身有点像世间讲的灵魂，或者说人死以后的那样的一种阳气啊，魂和魄。它是常常魂魄啊，那个魂是阳的一面，魄是阴的一面啊，是魂魄一般就是我们在五脏六腑里面的那个精魂呢 啊随着这个神识出入的这个魂魄合在一起就是生命，离开了它就死了啊。那么这个魂神就相当于我们佛教讲的阿赖耶识啊，它是在这个八识里面是最为微细的，是藏识啊，所以就叫金识啊。所以世间的啊魂神啊，就是我们讲的阿赖耶，是我们最先来这里投生，最后离开这个身体的这样的这个孽报轮转的这样的总报识。啊，他把我们善善恶意的种子业力储存在这里面，就在临命终时哪种力量最大，自然而然的趋向哪一道去受报啊，是这样的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啊。那么这样就当独直向相从共生，更相报福，无有质疑。好，那在这样的轮转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杀业，刚才讲最罪恶的是杀业，因为众生最看重的是生命，你把他最看重的生命给他夺去了，当然在你的阿赖耶里面这种受报就要出现了啊。当独直向，就是你自己的杀业自然的就直向你要去的地方啊。那去直向什么地方呢？这时候就冤冤相报，你今生杀的人，你下一辈子要偿这个杀业，一定要跟那个被杀的人要碰在一起，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被杀的人他有怨气要报仇，你杀了他你要去仇报，这自然两种业力的不可思议的他要碰在一起啊，相从共生啊，你要跟他同时生到一个地方去啊，你不能说你杀了他我到非洲去了不理睬他，他在中国那不能在这一起，那一天一生见不到面，那当然没办法，不行，你一定是跟投在一起，而且跟你有关系，或者作为子女，或者作为夫妻，或者作为同事，或者作为邻居啊，或者作为同学，反正就得或者在战场上见面 相存共生啊。那么这样的属直相的就是怨气之间要把它啊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是更相报复，就是今生你杀了他，下辈子被他所杀，相互报，这是没有质疑的，生生世世一定要报这样的怨恨的啊。辗转无量劫，辗转各种道都不会断绝啊。而且这个杀业的报它也是错综复杂的，这也是圣人才能够了解，我们也都没有办法去看清楚啊。这个杀生的报有的是很快就会现前，当生或者下一生，有的是很晚才能现前，或者多少生以后啊，这都是这个业力因缘汇合的种种情况所导致。但尽管是他的报的时间有快慢，但他要报，不管你在天上还是在做的仙人，还是在人间还是三恶道，但你这个杀业迟早要碰在一起，要更像报复的啊。那么这里比如我们都来看看有这几种情况。如果假如你在未来之世你杀啊杀生的人，行杀的人升到人道，被杀的人如果他没有升到人道，他也要跟你当独直相，他比如升到畜生道里面去，畜生道里面也会跟你碰面。所以我们人间为什么被蛇伤呢，被狗咬啦，被老虎吞啦，这些事情就是被杀的人变成了蛇，变成了狗，变成了老虎，跟你碰面了，来报仇，报杀生之冤。还有说这个杀生的人他升到人道，但是被杀的人呢他到鬼道去了，不在一道，怎么办？鬼道，但他也这种孽力他也会碰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会有瘟疫啊，啊会有这些啊这个吊死鬼呀、啊、还有各种夭折的情况啊，横祸呀、啊、这些都是鬼在这里捣鬼啊。我们看那个于海回狂说有一个考功名，他原来这个在他做秀才的时候啊，这个跟一个女人要好啊，就答应等他啊以后要娶她，谁知道以后他就把人家抛弃了，所以那个女的就一气之下吊死了。好了，就在他在那个考试即将要交卷的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这个考生自己就莫名其妙的在那个自己的那个考试里面就上吊了。这就是啊这样的情况啊。还有的比如说杀生的人他升到人道，被杀的人升到天道，那个天道就更容易报了啊，随便给你一个什么灾祸呀，给你一个什么疾病啊，给你一个暴死啊，你就误服了啊。还有你杀生的人你投身作为一个老百姓，被杀的人哎当了官，你做他手下的这个下属，那好了啊，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枷锁，让你在牢狱里面给你用一个什么名字把你打死就出来了啊。还有这个杀生的和被杀的，比如升到天道，升到修罗道，他们之间的打仗情况啊，这些这个惊天动地啊，摇撼大海啊，这样的战争的场面。所以这些是杀业的这种报啊，就是相从更深更相报复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经文呢、啊、以后再碰到这些突然来的那种这种生命 这种命难，不要去怨天尤人，要知道这都是有原因的，不是偶然的。你就在大街上，人家挑一担柴，那个扁担一下子脱手的，嘣的一下把你的脑袋打碎了，这也不是偶然的，你就得该要偿一条命啊。所以在这里面就要心平气和的接受啊。哎呀，这个过程是无有质疑啊，这种事情是太悲悯了。羊死为人，人死为羊，生生世世相互杀戮啊，无有质疑。殃恶未尽，不得相离，辗转其中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呢。啊，就是我们造作这个杀业的恶呀，以及导致由杀业导致的灾祸啊，它是无有穷尽的。啊，那么由于我们今世造作杀业，在无量劫的时间当中辗转在出生恶鬼地狱这样的巨苦啊，就辗转在这样的里面遭受的苦难是没有解脱的时候啊，无有出期呀。这个我们众生都是懵懵颠颠的，一点都不知道啊。啊，所以当我们碰到战争的时候啊，一个指令下来，哦，45岁以下都要上战场，你可不要怨天尤人，该当碰到杀机啊。佛经说一个人受持不杀生戒乃至一日夜都不会碰到刀兵劫啊，我们多生多劫的杀业一定会碰到刀兵劫啊。有时候战争的残酷，你就是兄弟之间到战场上去也得要自相残杀啊。我们原来看到啊，一个做哥哥的在国民党军队，一个这个做弟弟的在共产党军队，好了，这两个亲生兄弟双方都下了一个啊，国民党军队说啊，不把这个山头守住全都军法处置，共产党军队说不把这个山头攻下来全都军法处置，那怎么办？那没有亲兄弟可言了，那只有杀。这都是我们遇到的这样的杀业所致的啊，这样的痛苦啊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剧烈的、不可以逃脱的，众生的恶业是不可思议的，因缘遇到一起，你就是有神通啊，落到山洞里面去，落到大海里面去，升到虚空里面去啊，在闹市里面去，你都得死，都得要直向碰在一起啊。所以啊，佛说这个痛不可言呢 啊这种痛苦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述啊。阿罗汉他证果之后，知道80000劫的这种宿命，观察自己在这个由于造作杀业啊，这个在地狱里面所受到的苦，以及三恶道里面的本罪受完，又到人间又到三恶道去，他都是害怕的毛骨悚然了 啊流血啊，不是流汗了啊。我们如果宿命通看看，我们多生多劫有一个王子啊，他出生到了很大的年纪都不讲一句话，人家还以为他是哑巴，但是他一生就知道宿命，说自己就是由于口业导致的巨苦啊，这个痛不可言的情况，他都害怕的不敢说一句话呀。祸从口出啊，有这个祸。有时候我们想想，本人也现在是胆战心惊，有时候喜欢口若悬河。目前我也在写这个 三缄其口，学今人呢、啊。这个每身口意业，不知道造出了多少的恶业啊！啊，我们要这个谨慎这个因呐、啊，因为这个果那是啊，这个无有出奇呀、啊，难得解脱出来呀、啊，那是痛不可言呐、啊！啊，才会畏惧呀、啊，生真正的畏惧感。我们实在是一个在五浊恶世啊，造作重恶的众生啊，希望我们能够端心正义，才是人中的分陀利华呀、啊。好，今天就讲到这，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